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朋友们平安，千乐宴给您打招呼，这里是真道分解周末的栏目，礼拜六礼拜天经卷纵横谈至横看五经，欢迎你们和我们一起横看五经，宏观读经。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坚。
杨牧师他果然是一口气的。
对啊，所以我也很快要回应。
你还没打招呼呢。、哦、
我是乐意，我是不能一口气讲完这么多话的乐意。
那么上集呢我们谈了什么呢？摩西怎么样在晚年蒙召经历成长，过程当中呢神不断的塑造他，也给他团队，而且他也愿意敞开寻求神，对人非常的谦和，不会抓住权位不放手的。最后是怎么样呢？
自己蒙福，别人也蒙福，而且建立圣约群体，参与了神的宏大计划。
本集我们会谈另外一个人，就是摩西的哥哥，对，亚伦，而且会尝试把摩西和亚伦做一个对比，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亚伦晚年蒙召，在错误中被塑造，最后以圣旨祝福别人。
来，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
我要纵谈，
我要横谈。
来，真道分解和你纵横谈。
真道分解周末栏目，
经卷纵横谈，
横看五经，
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这位老年蒙召的亚伦呢，他有什么优点呢？出埃及记七章七节说，起初去面见法老的时候呢，那里说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他也是老年才当起属灵的带领者。
对，
亚伦呢，老年才蒙召的领袖，他有什么优点呢？三方面呢、第一个呢，顺服神的呼召。出埃及记四章说，耶和华叫亚伦去旷野迎接摩西，他就去了。这个就是顺服嘛。两人见面之后呢，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吩咐呢，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然后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那么圣经这样的表达呢，可以推断，当亚伦知道要扶助摩西带领同胞离开埃及，他没有拖延，也没有争辩，
是，
他就照样去了。想想看，在老年突然被通知要跟弟弟一同担当带领同胞的领袖，这个弟弟呢也可能很久没见过面哦，
在米店的嘛，在放羊，
居然他也顺服。
哇，牧师想想，如果你八十岁。
所以呢，亚伦是顺服了神的呼召。第二呢，他愿意接受弟弟的领导哦，陪他弟弟摩西来服侍。他是哥哥，现在却要做摩西的副手。哇，这件事情容易不容易了？
不容易，
我们中国人也更很难了。
对
许多人来说呢，真的不容易。可是经文没有记载他在这件事上发怨言哦。摩西他说自己不善言辞，亚伦就替他说话。那么起初对法老说话，对百姓诉说神的眷顾，那这些话呢很多是由亚伦来说的。那么出埃及第十七章又记载，亚玛利人来攻打的时候呢，亚伦跟户尔啊，两个人呢扶住摩西的手，使他能够起手来举手再祷告，直到征战得胜。
就看到他真的是很愿意跟弟弟搭配啊。
对，所以呢这个是第二啊。那么第三呢，他的优点呢，哇，如果我们念到利未记十章就了解，他老年的时候突然丧子，儿子死掉，但是他仍然选择顺服神，
这是很难得。
那么利未记十章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两个儿子叫拿达和亚比户，因为献上耶和华没有吩咐的燔火啊，被神审判，
对，
被从神而来的火烧死。
哇，真的很大的事情、
哇，这个很惊讶了。对亚伦来说呢，哇，真的是老年丧子，还是那么突然哦。这个从人的 角度来看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对，
做祭司的职分刚开始，亚伦竟然失去两个儿子，
就是一开始就失去两个儿子啊，
而且死的原因正正是冒犯神的圣洁有关。看亚伦怎么来承受呢？
嗯，
圣经在这里记载说，摩西对亚伦说：“
嗯，
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
嗯，
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随后经文又记载，亚伦就默默不言。
嗯，
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并不是说亚伦没有悲伤，也不是说属神的人不可以哀痛。
嗯，
而是表明他在一个极大的震惊和痛苦中。
嗯。
也没有出言抗拒神的审判，
嗯，
在神的圣洁面前他肃静下来，
嗯，
这个就是亚伦了。
嗯，
那么后来摩西因为赎罪祭的公山羊被完全烧了，
嗯，
当祭司的亚伦和两个儿子没有按常例去祭日的时候呢，
嗯，
就向亚伦的儿子发怒，
因为祭司是应该吃那个赎罪祭的祭物那个肉的，
所以呢摩西也很焦急。
嗯，
那么亚伦就出面来解释对这件事情，他说自己今日遭遇这样的事，如果仍然照常去赎罪祭呢，那么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
啊，
这个亚伦这个时候很清醒，摩西听了就以为美啊，圣经是这样写。
嗯，
这里显示亚伦呢，他仍然以敬畏的心分辨什么才是合宜的回应，
就不是墨守成规那种啊。
嗯，对，所以呢，这个事情呢，确实让我们看见亚伦虽然处在哀痛里面，仍在神圣洁的面前，他保持顺服跟敬畏。
嗯，
以上呢是亚伦的优点。
亚伦刚做祭司他就失去两个儿子，真的让人很惋惜。不过呢，他真的没有抗拒神严厉的审判。
嗯，
但是呢，亚伦这个人呢，他最大最大的问题，他非常容易受到群众还有身边人的影响。
嗯，
我们来说一下亚伦明显的弱点吧。
嗯，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金牛犊事件了。
嗯，
出埃及第32章，摩西上山久了，百姓看不见他，就聚集到亚伦那里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嗯，
亚伦本来应该制止他们的。
嗯，
因为在20章我们见到十诫已经颁布了，他和百姓应该知道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嗯，
也不可跪拜侍奉偶像。可是他没有挡住群众压力，反而怎么样呢，顺着他们的要求收下很多的金环呢，造出牛犊，还怎么样呢，筑祭坛，宣告向耶和华守节。
嗯，
这个事情相当严重的。亚伦他不只是被动的退让，
嗯，
而是呢实际参与带领百姓走向偶像敬拜。
对，
后来摩西也追问他，亚伦的反应呢也暴露出他的软弱。
嗯，
他没有坦然的认罪。
嗯，
反而说什么呢，是百姓作恶，又说我把金环扔在火中，
嗯，
这牛犊变出来了。
嗯，
这么好笑的理由啊。这不是负责任的话，而是推卸责任，
好像那个牛犊是自然出来的，
跟我没什么关系的哈，我只是负责任的。这说明一个问题，亚伦虽然善于配搭他弟弟，但如果让他独自面对群众压力呢，他很容易就没了立场的。他一方面当然是想希望安抚那个百姓嘛，结果反而把大家带进罪里，以拜偶像的方式呢来敬拜神。
嗯，
民数记12章又给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当时候米利暗跟亚伦因为古时女子的事呢毁谤摩西。
嗯，
说什么呢，啊，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嗯，
这里面听出来多少都有点
酸溜溜的，
酸溜溜的，怎么只跟你说话不跟我们说呢？也有对神指定的权柄表示不满。
嗯，
从后面的经文能够见得到，米利暗呢比较像是主导者，因为她是姐姐嘛，
而且她长大麻风啊，神马上是惩罚她，
所以很明显她是主导的。不过呢，亚伦也参与其中的。
嗯，
说明亚伦不只容易受群众压力影响，也容易受到亲近的人的影响的。
嗯，
所以呢，如果真的要总结亚伦这个 老年领袖的基本特点，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嗯，
他是敬畏神的，这个不能够否认。
嗯，
起初接受弟弟的领导，能够搭配别人来服侍。
嗯，
但是这个人不够坚定的，容易在压力当中呢偏离了神呢。
嗯，那小燕老师，我也很坦白问你。你是一个容易在群众压力之下屈服或者也受亲近的人影响的人吗？亚伦的事迹有没有给你一点启发？
我要看环境，因为我这个人呢是比较怕跟人正面冲突的。
哦，
我怕当面的拒绝别人的建议，但我心里会憋屈，会不舒服的。所以呢，我发现我越来越能够找到自己的立场，怎么温柔的心跟人去讲解我的这个想法背后的原因，不是一味的妥协，一味的妥协感觉上整个氛围好像很和平呢，很和谐，但你心里有苦自己知。
嗯，
你做起事来你自己也会非常的委屈啊。
我觉得小燕老师也是从不同的经历挫败当中学习的，对吧？
很多挫败，很多与人争吵挫败，
然后就学乖了。
不是学乖，就是我们要彼此尊重。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尊重比起到底要选 A 还是 B 更为重要。
我生的命满有能力，有你我就不知畏惧。与你同行，倒影是指定。你大能的手机更新我的生命，你带领我前进，我相信，我相信你的能力无限，信实藏到永远，你应许不改变，我赞美，我赞美。
接着我们也来看看亚伦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怎样努力哈，也不用忽视他的努力，他怎样帮助自己成长呢？我们看见亚伦呢，第一他在犯罪被责备的时候，哎，他慢慢懂得认错了。刚才不是说金牛犊事件
自己冒出来的
他就推卸责任嘛。哎，我们也说回那个米利暗和亚伦他们一起哈毁谤摩西的事件，后来米利暗被神惩罚长了大麻风啊。那时亚伦对摩西怎么说？他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哎，你这里要注意啊，他说的是
我们
呢，也说愚昧犯罪，不只是说哎呀我姐这样愚昧犯罪，
我姐主导我的，不关我事。
对，他不像亚当啊，把责任全推给夏娃，他没有继续为自己找借口了，他认错了。跟那个金牛犊事件相比，明显进步了，对不对？以前他推责任说是百姓作恶，现在他承认自己有错了。亚伦在这里显出他已经成长了，老年呢仍是可以改变，那是可贵的。第二个，我们看到他进步是越来越像祭司啊，不只是一个帮摩西讲话的副手。亚伦最早被设立只是帮摩西说话，我们有这感觉，但随着会幕献祭还有祭司制度啊，神慢慢吩咐他们建立，他就越来越进入神给他这个真正最重要的职分，就是在神和百姓当中担当祭司哈，所谓也是一个中保哈，当然最后的中保是耶稣基督哈，祭司只是一个预表。那民数记十六章就记载可拉党叛逆，我们从前也谈过了，因为百姓的埋怨瘟疫临到众人，摩西马上吩咐亚伦拿香炉圣火加上香为百姓赎罪，因为他是祭司嘛。那亚伦呢是很有反应的，马上就跑到会众当中，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这个画面和金牛事件成了很大的对比啊。亚伦不是站在旁边看，也不是顺着群众，他是马上顺服摩西的吩咐，站在神的审判和百姓中间，尽祭司代求，作为一个中保的职分，这是亚伦的努力。
那么神怎么样帮助亚伦成长呢？
嗯，
第一，神没有因为亚伦他严重失败就离 刻弃绝他、啊、这个圣经是这样的来表达的。金牛犊事件以后呢，亚伦照理来说真的是很不配继续担任这个圣职了，
对啊，
可是又很奇怪，我神没有因此废掉他，后来神仍然按原先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所颁布的旨意呢，设立他和他的儿子做祭司。
对
啊，这里呢不是说神轻看罪，而是显出我们的神在公义里面仍然施恩典。
嗯，
他是这样的神。很重要的是，神的赦免不是叫人轻负罪，而是叫你跟我叫人悔改以后呢，还能继续侍奉、
啊、
这个是从亚伦的身上神怎么对他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
嗯、
那么第二呢，神给他清楚的职分跟界限、啊、他做祭司嘛。那么亚伦这个人的性情我们刚刚看过了，容易摇摆，没有立场的，好，很容易。那么神就给他很明确的责任，从利未记里面呢反复交代祭司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么样分别圣与俗呢，洁净跟不洁净等等呢、
嗯、
就让我们看见对于一个好像亚伦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来说呢、
嗯、
神这样清楚的给他这个服事的界限呢、
嗯、
是很大的保护。
对、啊、想想也是，
如果你说念利未记这么重复呢，可能背后有这个原因
了、嗯
啊、第三呢，神容许痛苦的经历加深他的敬畏、
嗯、
这句话怎么说，我们先前呢看过他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之死，哇，对亚伦来说呢是一种家庭里面极深的伤痛，
对啊，
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嗯、
对亚伦来说这个不是抽象的神学课，而是他要流着眼泪来学习到来体会到，哎呀，他的神，他相信的神是圣洁的。
对，
第四，神让他在关键的时刻成为百姓的祝福。
嗯，
刚才我们提过民数记十六章那个瘟疫里面呢，哇，亚伦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灾祸就止住了。那另一个例子呢，是民数记第六章神把祝福别人的权柄赐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
嗯、
他们可以这样祝福以色列的百姓。
嗯，怎么说，
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啊
嗯、
这个是很典型祭司的祝福语、
嗯、
这表示亚伦和他的家在神计划中不只是管理圣礼，也是向百姓宣告神赐福的人、
嗯
啊、就是他成为百姓的祝福了、
嗯、
所以呢，亚伦虽然有他的软弱，神仍让他成为祝福的管道、
嗯、
原来真理是如此，一个被神修复的人呢、
嗯、是的，
人可以叫别人的益处。
对，是我们看到亚伦在后来的经历当中成长，但关键是神帮助他成长、
嗯、
那么最后呢，神也让他有美好的生命终结、
嗯、
有尊荣的完成交棒这个工作、
嗯、
民数记二十章告诉我们，亚伦因为米利巴事件呢和摩西一起被神惩罚、
嗯、
不能够进入迦南的、
嗯、
显明神的公义。可是呢，在同一章二十章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
嗯、
亚伦呢他不是突然倒下的，也不是在羞辱当中离场的，
这样就很没有尊严、啊
嗯、
不过现在就是很有尊荣的交棒啊，他是穿着祭司的圣衣登上何尔山的，在摩西和儿子以利亚撒的陪伴底下呢完成圣衣的交接，然后呢安然离世的，全会众呢为他哀哭足足三十天呢。
嗯，
这里非常重要的，神当然要管教亚伦，但是没有抹去他的职分的价值。亚伦的人生终结呢不是被神抛弃的，而是在神安排当中有庄严的圣职交棒仪式，这也相信呢也让亚伦在临终前呢会感到很深的安慰的。
对啊，这一点乐意看了就觉得也是很感动的、
嗯、
那杨牧师啊，我也大胆就问你啊你看到亚伦在米利暗事件当中就比以前更有勇气了，承认啊我们愚昧犯罪，一般年长的领袖辈分高嘛，你要他们认错嗯，很不容易，尤其是男性的领袖。那牧师坦白说到这个年纪，当你发现自己真的犯错，你能这样有气度去承认吗？很不容易啊、
嗯、
也是领袖、啊、
真的是很不容易。
对啊，
但是我是愿意来承认错误的人。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真理，就是 不管我们年纪如何，
嗯，
我们错了就是错，
对，
没有分年纪之分，要认罪就是认罪。
而且你认了，反而能够你成长了，别人也成长。
对，
如果不认的话，自己没有成长，别人呢也会给自己绊倒。
哇，连续听了两集，是不是深有感触呢？首先听了弟弟摩西，现在听了哥哥亚伦的老年呢。那么听到这里呢，我们来做个小总结吧。
嗯，
谈谈亚伦老年蒙召经历上面这一切，让他得到怎么样的福气，又怎么样祝福了其他人呢？
嗯，
亚伦怎么在老年得福，而且使别人得福呢？
嗯，
他在晚年蒙召，先是学会跟弟弟摩西搭配，
嗯，
后来又在跌倒当中被显明自己的软弱。就是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
嗯，
但是呢神没有丢弃他，反而继续设立他做祭司，给他清清楚楚的职分，也界限嘛，也借着严肃还有非常痛苦的经历，加深他对神的圣洁的体会。
嗯，
于是亚伦呢后来不再只是一个会说话会搭配的人，他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站在神与百姓之间的中保。
嗯，
他会承认自己的过错，会代求，会在危难的时候呢像摩西那样为百姓代求，止住那个灾殃的。
嗯，
这样看呢，亚伦晚年的得福呢在于虽然受管教，
嗯，
仍然被神保守在恩典还有托付里，
嗯，
直到他临终呢还能尊荣地完成交棒仪式。而他对别人的祝福呢表现在他承担祭司的职分，成为赎罪代求祝福百姓的一个器皿。
对，
也让我们见到一个曾经失败的人在神的陶造底下呢还是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的。
对啊，所以呢现在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因为我们谈摩西亚伦嘛，啊，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他们都有不同的软弱，同样都是需要神的。那么怎么对比呢？我们先比一比他们的主要的弱项或者是问题。
嗯，
摩西呢开始的时候是自信心很低，只是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容易退缩。亚伦的主要问题呢是太在意周围人的反应，容易妥协。
嗯，
那么摩西的强项就是他常常直接来到神面前，敞开自己啊，情绪啊，困难啊，压力都是能向神倾诉，而且呢为人比较谦卑，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也愿意呢开放自己的权力，下放权力。亚伦的强项是马上顺服神的呼召，不像摩西那样哎呀首先推辞啊，
不行的，
对，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且愿意搭配，愿意站在副手的位置上去服侍。那摩西的成长呢主要表现在越来越愿意承担，在面对百姓的时候越来越有代求者的心肠啊，愿意担起领袖的责任，甚至说哎呀就把我的名啊从你的册上涂抹，求你去原谅他们，很难得。那亚伦的成长地方呢是表现越来越敬畏神，越来越像一个祭司，在失败之后也懂得认罪，也懂得站在百姓和审判之间。那牧师你也看到摩西是属于哪类型的领袖，亚伦又属于哪类型的领袖呢？
我觉得呢摩西比较像先知型的领袖，常常刚刚说直接领受神的话，
嗯，
也常直接面对神。
对，
那么亚伦呢啊很明显是祭司型的领袖，
嗯，
他主要是承担献祭啊、代求啊、祝福和分别圣属的责任。
嗯，
那么两个人的职分不同，
嗯，
但都在神的计划里呢不可缺少。
对，
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遗憾。
对呀，
什么？就是因为在米利巴事件中没有尊神为圣，就不得进入应许地。
嗯，
神虽然管教他们，但还是很细心的为他们安排临终的细节。
对，
例如他让摩西得到在尼波山遥望迦南，神有亲自来埋葬摩西，也让亚伦在人生终点的时候呢他可以穿着祭司袍登山，然后交棒给儿子，就是他们的终局了。从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们的尊重，哇，神也这样的尊重人，对他们的恩典跟怜悯。很明显呢我们经过这个讨论呢都了解 摩西跟亚伦不是完美的领袖，
对啊，
但是神仍然使用他们，
嗯，
神不是等他们完全没有缺点才呼召他们，
嗯，
也不是在他们跌倒之后呢就完全废弃他们，
嗯，
神是在呼召中来塑造他们，
嗯，
在责任中来训练他们，
对，
在他们失败中来炼净他们，在晚年中还来使用他们。
神就是爱，
耶稣哭了，
不要叫圣灵担忧。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沉默的神，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五月中起，周末栏目播出。
对，在这里介绍五月二十三号推出的周末新栏目《经卷纵横谈》的“神也有这一面”。
嗯，
介绍神两个常被我们信徒忽略哈，或者信徒感到很困惑的特质。这两个什么特质？一个就是神是有情感，另外一个神的特质就是神也是会沉默的哈。请留意收听，讲讲今天最后一个反思题啊。这两集谈到摩西、亚伦的老年蒙召哈，使自己和别人得福。那最触动你的内容是什么呢？杨牧师，
我觉得摩西开始蒙召的时候呢，他这样推脱神呢，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愿意，那个不愿意，但是神竟然继续用他，神可以操练他成为一个
伟大的领
领袖、
对，原来两兄弟在起初蒙召的时候呢，你说他们对神的认识足不足够呢？原来是不足够的，
拜金牛犊也可以做，yeah.
对，其实摩西推辞这个行动也表明他对神根本不太认识，
嗯，
但神容许他们在路上慢慢的成长。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亚伦他的两个儿子离世嘛，
嗯，
他刚做这个祭司没多久，两个儿子就离世，但是他没有向神抗拒。
对，
你为什么杀死我两个儿子呢？他的情绪控制比较好在这方面，因为他知道神你是圣洁的，你是公义的，
嗯，
你是不容亵渎不容侵犯的，
嗯，
这个也是对他一个很沉重的经历，不过也是个转捩点，让他有非常好的成长机会。
我最感动是他们的葬礼，啊，就是神居然这么尊重他们，
嗯，对，
带他去尼泊山，知道摩西他的心中想什么，
嗯，
给他一个机会望一望迦南。你想想亚伦可以这么庄严的把祭司袍啊脱下来，然后给他的儿子穿，众人看见他穿着这个祭司袍上山，给亚伦也是很大的尊重，这样乐意非常感动。原来他对他的仆人呢，啊，这么细心的一种安排，一种尊重，使我心里边很看到神的爱。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最感动的是什么？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千燕乐一起横看五经的老人，看看他们怎样老而蒙福，也祝福别人。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拜
拜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生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